太太，我们非常感谢 David 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，还有我们的事情，还有后面的音响投影同工，谢谢你们的侍奉。有一些回应啊，我们圣诞节就要到了，还有两个星期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圣诞节？我们可以有假期，可以有大餐，还有礼物。对，圣诞节是不是有很多装饰？今天那个灯也开开了，有圣诞树，有这个圣诞灯。大家知道不知道？你看我们这个基督教会放一个这个烛台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烛台的意义？举手一下。我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是什么烛台？不知道。上个主日，所罗门牧师在这讲道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到，他提到几次，他说叫 element 就是与三代的翻译，叫降临节，降临节，主耶稣降临。那么还有翻译就是等待主耶稣降临的节，叫待降节，待降节。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。那待降节用的字就叫 element 就是待降节。那这个待降节不是element 意思就是 coming， 就是来临，所以等待耶稣基督降临。那这个节呢，不是一天，是在耶稣降，就是圣诞节前有四个星期，四个主日，所以是整个这一段时间。那这段时间的话，大家都知道，圣诞节的话，商家都拼命在推销各种各样的产品。圣诞节，那么他们也在待降节的时候可以推销给你更多的产品。为什么呢？有20多天，每天都有一样产品。大家要到 Costco 的话，就可以注意到每年这个时候会卖这种叫 Advent Calendar， 叫圣待降节日历产品，每天一样，全世界各地的葡萄酒，然后呢你每天一瓶，等到过圣诞的时候就很快乐了。然后这也是 Advent Calendar， 就是待降节日历产品，是给女士的化妆品，总共有25种，每天用一种，到过节的时候就非常的美丽。这个就是商家想让世人庆祝等待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做的事儿。那么教会基督徒在等待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？那这个待降节的这个风俗是在主后500多年就开始。那时候呢，教会在圣诞节前呢就开始有些预备活动，有4个星期的预备活动。圣诞节有一个待降节有一个重要的装饰，就是这个叫做待降节的花环，上面有蜡烛。与其说花环，还是说叫烛环，就是蜡烛的烛环。那个就是在1839年的时候，在德国有一个牧师叫维彻恩牧师，他负责教会学校里的这些儿童，这些儿童快到圣诞节就天天问他圣诞节到了没有，到了没有。他呢就用马车轮子就做了一个这个花环，周围摆上蜡烛，每天点一支，这样小朋友们就知道还有多少天就到圣诞节了，就可以有礼物大餐了。后来呢就演变简化成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跟这个是差不多，就是中间呢是松枝代表生命，然后有4根蜡烛代表这个是盼望、平安、喜乐和仁爱。那中间那颗白色的蜡烛，大的蜡烛就是代表耶稣，是在圣诞夜那天点着的。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待降节的盼望。我们今天会谈一些主耶稣降生前的故事，然后用这个待降节的4根蜡烛，我们来思考意义和生活的应用。那一般教会是每个主日点一根蜡烛讲一篇道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真光教会效率高， 我们今天一堂就把这四根蜡烛讲完，看看我们试一试。所以呢，我比较侧重就是前面盼望和平安，然后后面的喜乐和仁爱呢，我会讲简短一点，因为怕时间不够。好，那主耶稣的到来给人类带来了盼望，这是个跨时代的事件，人类的纪元也是按主耶稣的降生来划分的。主前呢叫 B.C. Before Christ， 主前；主后呢叫 A.D. 就是 Day of the Lord， 主后。我们现在是主后2022年。但 B.C. 最近跟一个美国朋友聊的时候，他就说 B.C. 应该说是 Before COVID， 就是 After COVID，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。Before COVID B.C. 当然跟我们主耶稣的降临还是差很多了。然后那圣经也是在主耶稣降生前后分的，在主前呢是有旧约，主后有新约。后来我在准备讲章时，我也想到我们人生实际上也是按认识主和认识主以后这个划分的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打好人生下半场，要分上半场下半场，认识主后就有下半场。最近弟兄很多弟兄我们都在看足球赛世界杯，上半场打得再好再精彩，下半场打坏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打好是下半场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点燃我们的这个第一支蜡烛，叫盼望之烛。我们来从旧约最后一篇经文最后几句话，就是神给人类的最后一个宣告和应许开始，我们来看。这是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，大家能不能看见？马拉基书的第四章，这是整本旧约圣经最后几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那日临近，是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妄的和行恶的必如睡节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并无存留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原作翅膀，有医治之能。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诅咒遍地。”圣经记载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罪就进入了人类。然后很快，当亚当夏娃生下一对儿子的时候，兄弟就是兄长就把弟弟给杀了，所以就罪马上就产生这种凶杀。那人与人的关系就破裂了，人跟神的关系也断裂了。人本来是可以有永生的，现在就要面对死亡。然后圣经也在描写亚当后代的时候，就常常用就是某某某生儿养女然后就死，生儿养女就死，好像人生就不过如此，生儿养女就死了。所以人尽管好像没有指望，可能跟一个高等哺乳动物没有啥区别，难道人生就是如此吗？而且另外就是圣经也记载，就是神宣告他有一天要审判这个罪。那红色的那日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，就是指这个日子，就是审判的日子要来，像火炉一样烧尽一切罪恶。人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指望了呢？不是，神在宣告这个大审判的时候，同时他也给了一个大应许，他也给了世人一个大的盼望。那蓝颜色的经文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对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他有医治能力。这公义的日头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世主，而且敬畏神的人必出来跳跃，是描写被拯救后的快乐的这个场景。 所以对敬畏神的人，在审判来临之前，神是有他的拯救计划。我们看到第一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，然后作为开路先锋，宣告悔改的道。第二，就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就是救主会来实行医治和拯救，所以会有两个人物出现。那这是神在旧约最后几节经文告诉世人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从旧约一下子跳跃400年，就到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一章。第一章这里记载了以色列的一个祭司，他叫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呢叫以利沙伯，两个人都是义人，然后受人尊敬，但是美中不足的话就是妻子不能生育，然后两个人又老迈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常常为这件事祷告。祭司有一天呢，祭司在殿里侍奉的时候，神的天使就向他显现了。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1:13-17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”所以神在沉默400年以后就开始行动了。他代号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拯救行动就开始了。这里天主说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，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告诉门徒们说，这个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。这个约翰也叫施洗约翰，他呢在救主来临之前在旷野里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然后又在约旦河里给人施洗，这叫施洗约翰。所以在长达400年的沉默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，在400年的这个黑暗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亮光，这个小小的亮光就是这个施洗约翰，就是开路先锋。那在降节期间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就是要回到2000年前，世人包括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在黑暗中等待光明的这种心态，还有就是被罪的捆绑当中等待救赎的心态。那上个月我们这边也遇到大风暴，很多家庭都没有电了，我们家就没有电了，然后我们在黑暗中就特别希望能来电，能够光明的来临。然后在黑暗中郭凡和我也对罪对黑暗也有一些思考，也得着我们就发觉神没有创造黑暗，神创造了光和万物都是美好的，但是你如果离开光就会有黑暗。神呢没有创造罪，你离开神就会有罪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些领悟，所以我们在黑暗中才会盼望光明的来临。上的周六我们教会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恩聚餐会，结束以后还有在这边有一个聚会，爱之家一组有个舞台剧非常的震撼，是不是开始我们看到一群姊妹在那里，然后和所有人带着这个被罪捆绑的这个链条锁链，然后呢在黑暗恐惧当中这一片漆黑，然后突然一道大光出现了，然后耶稣出现了，就是我们造物来赦免众人的罪，然后打碎了捆锁我们的这些枷锁，然后我们有立新弟兄给我们唱就是七恩典何等甘甜，所以真是非常的棒然后不单是这个舞台剧，我觉得那天所有的这个演出见证都非常的好，还有我们的主持吴晓 No.1 很棒，好吧，我们一起鼓掌。 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啊，还有所有服事的，我们感恩感谢神。在施洗约翰这个小光来临以后，这个开路先锋来临以后，就有个大光。这个大光就是救赎主的降临。我们一起来点燃这个第二根蜡烛，叫平安之烛。平安之烛。让我们一起来看，是在继续读这个路加福音一章，我们在读26-33节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，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所以当天使向玛利亚问安的时候，玛利亚就很惊慌，她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这个问安英文就是叫 peace， 也可以是平安，也可以是和平，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。往下一看，然后在1962年的时候，有个宣教士，他叫 Don Richardson， 和他的妻子叫 Carol， 带着只有7个月的婴孩，到了太平洋一个岛，叫新几内亚。这个岛的有一个部落叫萨威部落，萨威部落当时非常的落后，是个食人族，就吃人的。他们呢把人骗去以后，吃掉以后，还把头颅就放在家里作为摆设，谁家这个头颅比较多，谁家就厉害，所以就这样一个民族。当然呢，带出了很多药物，当地有很严重的痢，叫疟疾、痢疾，还有肝炎，所以对当地人很有用，就没有被吃掉。当然呢，就想给他们传福音，就跟他们讲耶稣的故事。就给他们耶稣的降生，讲到耶稣传福音，还有讲到耶稣就是犹大背叛耶稣，出卖耶稣，然后耶稣上十字架，代替被你们为你为我去死。然后讲完以后，撒威波罗的人说，我们喜欢犹大，他有本事，他是英雄。后来当然才意识到，这个部落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崇尚用诡计、用背叛去赢得利益，这样的人才是英雄，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德观。所以他们常常把人骗来以后来善待，然后趁你不注意打晕了，然后把你吃掉。所以传福音呢，所以卖主的犹大是英雄，因为他会背叛，他会用这种诡计。那耶稣舍命舍己救人是傻瓜，所以传福音毫无进展。然后而且因为当地人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，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信任，就经常打来打去，战争不断，死伤不断，常常有伤病员到他这里来要医治。所以当你就准备放弃，他要带着全家就要离开那里，没有任何功效，当地部落就是不舍得他离开，因为他实在太有用了，这样一个医生就说，什么条件能让你留下？那当时就说，你把所有部落都走叫过来一起，大家要保证和平，不再相互屠杀，我就不走。好，这些部落的首领就聚在一起，就是谈了很久也谈不拢，但最后有一个部落的酋长就把他一个新生婴孩带来，就交给另外一个部落的酋长说，我这个孩子给你，你去养。其实他就把这个孩子作为一个人质，作为一个担保就交出去了。 哎，后来这些部落之间就有了和平，不再打仗了。所以 Dawn 他就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孩子就是叫 Peace Child， 就是和平之子，和平之子。耶稣不就是和平之子吗？他就赶紧约了这些当地的部落酋长，我们告诉他，耶稣就是神给你们的，给你给人类的和平之子。凡是接受耶稣、信耶稣，就是与神和好，就有和平。所以传福音一下就有突破，当地很多人就信了耶稣，然后还盖了教堂，也慢慢改变了他们这种世人啊、这种用诡计啊、欺骗、背叛这种习惯。所以，那和平跟就是 peace 这个字，在圣经里你看的话是有两层的含义。一个呢就是与神和好，叫 peace with God， 与神和好。那刚才这个故事里描述的就是，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、为平安之子的，就会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。那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就是神赐的平安，就是 peace of God。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，神呢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，包括我自己都有经历过，就是当我们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有焦虑的时候，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，神就突然赐给我们这种平安。环境没有改变，困难还在那，但是我们就有这种平安以后，就脑子就比较清醒了，我们能正常的能面对这些困难，最后慢慢困难也就解决了。所以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经历。那这就是代降节第二个蜡烛代表的意思意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后面两个喜乐和仁爱这两个会比较简短一些，因为有兰达姊妹，我待会会讲有兰达姊妹刚讲过。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点燃的，就是喜乐，喜乐之主。天使来告诉玛利亚，说神拣选了你来参与拯救计划。玛利亚开始害怕，但神就赐给她平安喜乐，她就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她心里的那种喜乐。这个在路加福音一章九，我们继续读的话，就46-50节，这一段呢非常的优美，也叫玛利亚之歌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真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”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玛利亚说：“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所以玛利亚就是说，耶稣是我们的喜乐的源泉。上个月的一个组织，有兰达姊妹在这里分享的是“常常喜乐”的题目。然后我们的喜乐婆婆乔阿姨呢，就是一个喜乐的见证。他现在已经92岁了，不但自己喜乐，他最近还去三藩纽约，现在在香港去把耶稣的爱、耶稣赐的平安喜乐带给其他人。所以耶稣是喜乐的源头，耶稣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盼望。那这是第三支蜡烛。那第四支的话是叫仁爱之烛。在上面我们刚读的玛利亚之歌，我们看到了神的本质，我用红颜色标出来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神呐，是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怜悯敬畏他的神，直到世世代代。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耶稣直接说给他门徒们听的。神爱世人，耶稣降生就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你我。有人刚才听了平安之子的故事，可能会有个问题，就是 耶稣是神赐给人的平安之子，但是耶稣被杀了，被钉了十字架，那意味着就是人撕毁了这个平安的合约，那意味着就没有和平了。的确是如此，所以人类的总体实际上是不信神，是与神为敌的。神的救赎不是给每一个人，而是给那些相信接受和平之子的人的。所以对不信和平之子的人是和神有征战的。那你想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征战，能赢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信耶稣的同神就有和平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得到永生。所以我们就最后总结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看了代降节，我们有四个主日，四根蜡烛代表盼望、平安、喜乐、仁爱。中间那根白色的大蜡烛呢，是在圣诞夜点燃，纪念主耶稣的降生。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是花些时间聚焦在盼望这个题目上，这个主题，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叫代降节的盼望。人离开食物可以活好多天，我不知道40天、80天。人离开水的话，可能也能活个3-5天。但是人要是没有一丝盼望的话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一天都活不了。这里有个动物学家，做过一个老鼠的试验，有点不太人道，但是他做的实验，我就把结果告诉大家。他就把一群老鼠就放在水池子里，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。那些老鼠就在挣扎，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，他们就沉到水底下，就淹死了。那同样弄一群老鼠放在水池这里，每隔5-6分钟就去把它抬出水面，给它一个喘息一下，就放下去。就这一点点差别，这群老鼠它总共能活24小时，能活一天。所以这就是对老鼠这个希望盼望都有这么大的影响，何况对人呢，对你我呢。我们通常经常说我希望如此，我希望这样，我盼望这样，其实有好多含义我看了一下，总结一下 I hope so， 实际上有三种，在那个上面我写了一下。一种呢，就是一厢情愿的希望，或者叫梦想，就是不靠谱去买了彩票想要中个大奖，那个疾病算一下比出门被雷电打着还要小，这个呢就叫梦想，这就是一厢情愿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有一定根据的期待，比如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认真的复习去考试完以后，我希望能有一个好成绩，或者农民种地辛勤耕耘以后撒下种子，我希望有个好收成，这个呢是有一定根据的，因为你付出了劳动，但是不是100%，因为还要看天气，还要看其他因素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确定会发生的，在圣经里我们也叫确据比如说胡小玉荣，他们很盼望这个孩子要出生降临，这是100%肯定会发生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有期待，有希望。还有，我就想到当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拿到签证，买好机票，也盼望能来到美国。那个盼望是肯定的，是一种确据。那么神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是的的确确的发生。然后在圣经里神还说，就天使还宣告说，生前的耶稣还会再来，这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。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盼望就是最后这一种，第三种，就是有确据的盼望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那我在负责教会周三的祷告会每周我们都有很多的祷告事项，在过去一年里我亲眼看到 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因着信靠主耶稣，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疾病得医治，然后家庭关系得到恢复，然后生活中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难处，在教会侍奉里面好像有许多没有希望不可能的事都会突然的被成就，而且超过所求所想。所以耶稣赐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是的的确确是真的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应用，就是代降节的盼望让我们警醒的为主活着。代降节的盼望让我们能警醒为主活着。代降节我们说是主耶稣，等待主耶稣的降临。其实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降临，所以我们是在纪念过去，那同时也有现在的含义，就是我们感恩现在有主同在，也有将来的含义，就是我们要等待耶稣再次的降临，耶稣还会再来，我们要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。什么叫警醒呢？警醒就不是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度过这一生，而是按照主喜悦的方式来活出有意义的一生。我来烛光教会不久就认识了这位Rick 牧师 Rick， 他是一位传教士，他在马来西亚宣教有20多年，然后后来年龄大了就回到西雅图。我在烛光教会开始的第一个侍奉就是给 Rick 牧师做主日传道的翻译，就像我们雨山给所罗门牧师翻译。然后我记得邱长老专门关照我说，瑞克牧师讲道的时候声音大的时候你翻译声音也要大，他小的时候你翻译声音也要小。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他是播音员，他曾经当过播音员，这个瑞克牧师他也说那嗓门真大，他每次站到讲台上他说就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，我也要拼命，也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，也要学他他讲到也非常生动，经常用些例子。他可能是我知道在讲员里第一个，就是老师让翻译要做着做的，要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，我就不断的要在这里演戏，跟他一起演戏。我不知道雨山弟兄肯定要准备是不是跟所罗门牧师一样。然后还有一次光我参加还不够，他有时候还让底下的弟兄姊妹上场。我记得有一次志峰弟兄穿着西装革履也被叫上来，在这要装作被打倒了，然后主耶稣帮他扶起来，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。就他讲到非常的形象生动，我们弟兄姊妹还有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都非常的喜欢。瑞克牧师的大半生他是在海外宣教，回美后没有退休金，所以他就在一家殡仪馆找了一个工作。然后师母呢 Nancy 呢也在 Fred Meyer 工作，他们的收入很低，所以在人看来他们在物质上很缺乏，好像挺可怜的。其实 Rick 牧师非常的喜乐，而且不断的在给予，在帮助我们华人教会，还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就是少数民族教会。他有一次他就邀请我去南边一个黑人教会去访问探访他，我印象很深的，他跟 Nancy 准备了5只鸡，然后带去，我们开车一块过去了。当地的教会就非常尊敬他，热心的招待。我是作为瑞克牧师的朋友，也沾了光，吃到了没有吃过的食物，跟他们一起有很好的交通。瑞克牧师他的身体不好，患有这个严重的肝病。有一次他就告诉我他在国外宣教的地方条件很艰苦，没有好的食物，然后就有很多肥的有油的食物来填肚子，他就而且没有太多饱感，要吃很多才有饱感，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肝脏和体重就出问题。然后在2014年的秋天他就先后好几次
到了住了医院。就有一次他就进了这个 Overlake 医院，就是 Belleville 这家医院，然后是肝脏衰竭病危，所以他们的家属也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我们也带着教会的青少年一群去到 Overlake 病床那里去探访他。其实我们是想带着这些青少年一起跟他说再见。我们在病床上，我们这些青少年就给他唱歌，然后他在病床上也跟着一起唱，脸上就充满了喜乐。然后我们还在一起跟他祷告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收到他来的电话，说你来接我，我可以出院了。我当时就很惊讶，跑到医院，果然医院护士推他说是可以出院了，他今天情况没问题。我就给他接了，就开车送回家。送回家路上，他就不断的在那唱，就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然后就在那唱歌，一路上就在唱歌。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，我说，我也边开车我就边流着泪，边上他就在唱歌，就在说哈利路亚。我想，一个身体如此脆弱、快走到生命尽头的人，居然有这样的平安喜乐，是什么样的力量？我想一定是耶稣给他的平安喜乐和盼望。所以几个月以后呢，那是2014年秋天，然后到了2015年的3月份，瑞克牧师就过世了。他过世前有次和我分享，他回顾他的一生，他说，我把一切都给了我的主，就是 I give all to my Lord。My Lord, I give all to my Lord. 我把一切都给了我的主，他没有任何遗憾，他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瑞克牧师的追思礼拜就在我们这里举行的，来了很多人，当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参加，然后还有其他教会的人，这里都挤满了。我们的青少年也献唱了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多么美丽》，How beautiful！ 我想有人一定知道，这首歌非常的感人。因为歌词比较长，我就选了其中一些歌词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想象我们就是神的仆人在外面宣教士，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美丽。How beautiful， 就是多么美丽。那双侍奉的手，走过尘土飞扬道路的脚，多么美丽。流血的心，温柔的眼睛。选择宽恕，从不鄙视，多么美丽，多么美丽，多么美丽，是基督的身体。How beautiful is the body of Christ？ 基督的身体是多么的美丽。瑞克牧师的一生就是这样为主而活，他的一生是多么的美丽。你我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我也能活出像瑞克牧师、像乔阿姨一样。美丽的人生。还有2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。我记得有个牧师在这里主日就在这里讲道的时候，有一次问我们，如果今天神派天使来告诉你说主耶稣过2周会来，当第二次降临来审判世界，那你后面2周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Mark， 你后面2周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？我不知道大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当时的我的脑子就在飞快地转思考，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家，给我家人孩子一个拥抱，说 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是不是赶紧找到我得罪过的人，去跟他们说对不起，跟他们重新建立关系？是不是我应该，在教会多服侍，多做义工。过了几分钟，这个牧师说，如果你刚才你的答案是像刚才我马上要做这做那，那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去做这些事呢？牧师的这个回答让我觉得真的很羞愧。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知道主2周以后会来，就赶紧要做这 赶紧要做呢？我们我们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，实际上就暴露了，我们知道现在应该去做的，我们没有去做。为什么你我现在就不能按照主耶稣喜悦的方式去活着呢？所以断账节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警醒的为主而活。好，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断账节。断账节的中心就是耶稣，耶稣带给我们盼望。弟兄姊妹朋友们啊，如果你在工作、家庭、生活还有身体当中遇到难处、遇到困难，你们一定要来到主耶稣前，因为他是你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拯救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任何难处，一切顺利，恭喜你。但是希望你也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感谢他，来祈求他能继续的祝福，继续的保守。最后呢，我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们，今天我有不少好朋友来到这里。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来赎我们的罪，来拯救我们的灵魂。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就是你能不能考虑今天现在就可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能得到他赐给你们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吗？能不能？那对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，当中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，代降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已经降临了，而且他还要再来。那你我能不能从今天起就可以把握住我们的每一天，为主而活，能活出美丽的人生，能不能？好，能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、平安、喜乐和爱的源头，感谢你在2000年前降世为人，来拯救我们。你一直说还要再来，这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好叫我们在世上等候你的日子里能警醒，活出你喜悦的样式。求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更多的能经历你的恩典和同在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